快乐，从圣经来讲，常是外面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或者外面以前的一些的你所期待的需要，或者你期待一些事情能够得着，你就很快乐。但是喜乐永远是从里面来，特别对一个基督徒，对保罗这使徒来讲，或者彼得来讲，是神同在的那种的满足的喜乐。所以彼得最喜欢讲一句叫做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OK， 说不出来满有荣光，除了这个所谓的观念只有一个观念，就是这是神，只有神才能够说不出来，就你从神面得着，你很难去把它解释清楚。还有那么蛮有荣光的，荣光是大荣光啊，所以这是神的同在，神的显现，或神这时候特别一个工作在他身上啊，这个都可以讲，从这个角度很明显，不是从外面来，一说不是从物质来的这世界来，所以说才那种叫做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很喜欢一个传道叫 Martin Lloyd Jones， 他是一个医生呢，他是一个英国牧师，他接 Morgan 的教会，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保守的一个传统，他的解经，他的讲道，我不说他罗马书十六章讲了14年，你就会佩服这样的牧师，罗马书十六章他讲14年。不过到他比较服事的后段，我不能够说晚年，他被圣灵更新，我不说，我想这不是他第一本写的书，不过他写一本书叫做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Joy unspeakable and full of glory。 从那时候开始，对他来讲他的信仰没有改变，不过他的信仰有个突破，过去这个信仰是在他头脑上，现在这个信仰不仅在头脑上，因为他整个信仰没有改变，但是整个信仰也在他心中，意思是说一个客观的事实叫做真理，加上一个主观的经历，这个叫做信心带出来的果效。你会发现好叫圣经说叫我们的信心就得以完全。 OK， 所以保罗会发现，因为他知道他传的是什么，他也知道当他传的这个的事情或者这一位发生在信人身上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会改变。我们讲了半天，保罗讲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讲是一个所谓的教条，从来没有说一个叫做所谓 的教义而已，不是讲一个什么神学观，他一直讲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传扬他，不是28节里面说吗？传扬，我们都传扬福音，这时候保罗换一个口气，我们传扬他，福音永远是 who 而不是 what， 当然 who 的底下会带出 what 来，甚至带出 why 来，甚至带出 where 来，不过问题是主要的还是要 who， 他在哪里，他做什么，为什么要信靠他。那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加太书里面讲的非常非常详细的，人离开了他没有别的救赎，除了主耶稣讲我们没有别人靠着别人名可以拯救，所以很重要。所以当保罗传了，他用这句话叫做尽心竭力，上个礼拜我们稍微提了一下29尽心竭力，然后第二章马上又说到在你面前是尽心竭力，第二章第一节，这是用一个叫做运动家的这个态度来讲他怎么传福音。换句话说，运动家他每次比赛当然是尽全力，我想一个真正的运动员不是装假的打假球的那个不算，如果一个真正运动他没有一次不尽全力的，一说尽完以后他力就用光，那他底下怎么办，他会重新得力。那保罗用这句话第28、29节说他不仅是全力，但是他每一次用完这尽全力用的时候，如果就是用光他也不担心，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基督照着他在我们运用的大能，这个能力的就是用现在的话叫做 energy， 或者叫看你怎么说，就一种在里面不断的能力就不会停止。那所以呢我们还是这样的说，当我们不是发电机，但我们是用电的那个，但只要我们这个人呢插在那个发电机上头，一说跟那个电源连在一起，只要发电机不出毛病，只要发电机那个电是不断的供应，它的功能就是发电，所以只要你接得上，当然用是你这边的消耗，但不断的同时会支取新的力量进来。所以保罗说我就尽力用了，我不怕用光，而且加上这个传福音传这位主，我不能不全力的把我的精力全都用去，为了 好叫我能够把这个福音把这位传得清楚。那祷告他其他结果是什么？所以上个礼拜我提了一下第五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借你们的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所以他期待的结果也确实看到这样的结果出来，就是哥罗西的教会，甚至哥罗西教会或者老底亚教会，或者他没有见过面教会，那当时他这边是针对哥罗西的教会来讲，他看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个人按照这边所说的循规蹈矩，这句话什么一说，这个教会是安安静静保保守守，一说不讲话了，大家规规矩，不是，是每个人按照神的呼召，按照神每个人呼召的恩赐的不一样，包括他们的信心的程度。你读罗马书，恩赐什么？就是照着你们信心的程度，他们每个人发挥他应该有的功能，彼此不会，不是将军就比一个兵所谓来的好，一说他的各这个生命啊各方面不，因为他的职分不一样，将军就将军，兵就兵，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都平等。不过从职务的角度上，确实有分别。所以这句话也用在这里，教会。我们都主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什么领受同一个圣命，当然在圣命上有成长的程度，也不要说信主久了一定就比较成比较老成，也不见得，所以在前在后在后在前，但是很明显的另外一方面是一定有分别，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你是带敬拜赞美的，你是带导的，我是比较是教导的或者等等，那还有一些是传福音的，有些是先知啊，有些是这个所谓出去啊，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哪个地方他觉得应该这边建立这个教会了，或者建立这个福音中心的，就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保罗说，这些人在这个教会上都按照神给的，因为这个字是一个军队的俗语，照次序，就每一个人做官的在哪里。将军在哪里，校官在哪，如果这个后面跟那句话是有关的哦，这个卫官在哪，士官在哪，兵在站哪，啊，每个人都为什么要这样子站，因为每个人功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军队，是个 military 一个 term， 这个词循规蹈矩。为什么要循规蹈矩？为什么每个教会每个弟兄姊妹，从传到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发挥他的功能，按照神给他的呼召，按照他在神面领受的那一份。后面这句话就很重要了，这边就是说也要坚固，坚固就是不能够动摇的意思，不能够动摇。换句话说，这很明显是一个征战。所以呢，外面来的这些假先知、假教师要进到哥罗西的教会，对保罗讲，这个很重要的属灵征战。那教会有没有站立得稳？各尽其职的站立得稳。如果都站得稳，而且每个人发挥一个功能，底下是必然的结果。这个教会是能够坚固的，就不能够动摇。基本上这个英文的另外意思就很 solid， 这是我们常说很坚固，不是像一个蛋糕一样软趴趴的，是很结实的，很坚固，不仅有分量，而且你要动它也很难的。那回到一个字，就叫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忍耐，忍耐就是在外面压力的底下你不变形，这个叫忍耐。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保罗他的努力他是没有保留的，通通摆出去。倒过来，如果看到这个教会弟兄姊妹每个人都能够知道神的呼召什么，而且每个人都在他岗位上能够忠心，能够发挥他的功能，保罗就知道这个教会是在任何的试探试验的当中是能够站立得稳。你看啊，做一个牧者，如果对我来说，我认为牧会真不难。我的意思说，怎么去牧会真不难。圣经已经讲了很久，哪些是重点，哪些是次要，哪些是必须做，哪些是后面跟着来做，哪些是先要做，哪些是后要做，真不难。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的同工啊，去啊，过一年呢、啊、就想要建堂。当然有神给你这个机会，我不是反对，不过千万不要为了建堂而建堂，千万不要为了别人建堂为什么不能够建堂。为什么我常问建堂，我问为什么要建堂，你的需要在这里吗？当然有他的需要，常常这个房东啊不喜欢。我知道有些分堂，房东一听到第一次在教会办安息礼拜，房东就很生气、啊、哦，你们这边还把那个什么那个骨灰也抬进来，那个棺木也抬进来，哦，房东气得不了，就把你赶走。 说你要不要换地方？换地方有时候你换几次你就想要不要给建堂，是有这个需要。或是你要不要发展市区的这个社区的工作？你常租一个中一个这个饭馆啊，一个餐馆，或是借一个什么场地，每个礼拜用个两三钟头，只为了聚会，其他的教会工作做不出来，要不要建堂？当然要。我想很多理由，但是有时候发现是否这个必要建堂吗？不一定。有时候我谈多的时候，我问了，因为他问我牧师，我想建堂应该怎么建？我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建堂？我不说反对你建堂，就说为什么要建堂？在这情况底下，你就发现有些不见得要的。有时候一建堂，整个教会包括牧者的整个心智，那个花的功夫都在那个事情上。倒过来，那圣经这边讲，我认为做一个牧最重要，就是让弟兄姊妹这边所说的循规蹈矩啊，要他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啊。如果这两方面我没有看到，一说倒过来就是我要审查的是我到底有没有这边叫尽心竭力。所以一件事两面，所以在神的里面呢，你所谓花上的功夫，所谓付的代价是不会突然的。从保罗的角度来讲，那所以如果没有事情发生，可能问两个问题，但从我传道的角度，我有没有尽心竭力？或许我尽心竭力的那些的事情，是否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所谓的这边讲到的循规蹈矩，跟这个所谓的信心啊得以坚固？那这个是连在一起，是分不开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思想这个牧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跟一些我比较熟的，但是我不随意有时候就谈，如果谈得比较深入，我说比较熟的谈得比较深入，有时候我会这样的劝，可能再过两年再建堂嘛，可能等到人数到了多少时候再建堂，目前可能这不是最重要。这时候因为一听他教会包括同工当中都还没有把这个团队整合起来，同工当中还有很多的中间的不能够兼顾的，不能够循规蹈矩的有些的同工有先知很强，回来以后去过来个特会完就跟牧师说教会这样是错的，牧师你这样的带法是错。哦，这个牧师真的被打到头破血流然后就说算了，这个如果带不动我做别的事情，那做什么？那建堂好。哦，这个是绝对错误的观念。如果团队都还没有带起来，你就先搞建堂，只会产问题。我祷告你的团队不错，我还是要问建堂以后干什么。照我所了解的经验，很多时候教会如果建堂，就是买一个堂啊，或是换一个更大的地方、更漂亮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个目标弄起，建堂的时候绝对有很多意见，最后还是建起来突然没有事做，就那个没得吵，也没什么，而且建堂以后这么大的一个堂，不知道干什么时候，所以那些意见重新又被挑旺起来，所以很多时候，这是你可以做一些的调查，做一些的观，一建完堂以后，人会增加很多。那慢慢过多久的时候就教会分裂。我本来就说不用弄24小时，这个人就浪费这个空间，有反对的就这时候因为没事做了。那所以呢，如果要有24小时祷告这个殿的，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需要有24小时祷告殿。祷告殿这目的是干什么？看出神的带领，说神的带领应该带出那个神的带领应该有的结果来。所以你发现如果有人反对的话，你说神在这边呢，神做很多工作了，等等等等。我一说，如果建堂没有一个清楚的，为什么要那个要这样的这样一个模式来建，或者甚至如果你在教会就有时候一天跑进来的，什么都好，就是这个不好，这个地板的颜色我不喜欢，有没有听过这个？啊，就有这种的人呢。哦，问问那个窗帘是这个颜色。那24小时祷告殿是做博物馆吗？是做展览馆吗？是这么注重颜色？我不说不考虑弟兄姊妹的感觉，但是如果目标没有搞清楚的话，大家就搞这些东西。真的搞弄这东西的时候，有人说花太多钱。哎呦，你不做负责的，大概你不会碰这种事情。那马上就要考虑，花这么多钱干什么？你很多事情每样事情教会大小大也说大也不高兴，有人就不高兴，小有人就不高兴，就这个样子。所以我讲了半天，只是跟大家讲，到底你在建造的时候，你的 purpose 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对他讲， 他非常清楚他建造教会的次序的先后，然后他希望他建造，如果这是神性，他期待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他来讲，他努力，他努力，他尽心努力。不论我昨上个礼拜提到这个字啊，这样是尽心竭力，这是运动员。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一个真正运动员，他在比赛的时候是全然全部摆上，他尽力的，为了要夺标啊。在练习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也是要全然摆上，他不会认为说我可以这个一百公尺，我可以跑八秒。所以我平时跑的时候跑个15秒，没有这种练习，我跑个15秒，没有这种事情。他一定还是往8秒那个方向来努力，甚至有时候他练习还跑个7.9秒，没想到比赛的时候可能各样原因他又跑回8秒去。我意思说，不论他是练习还是在比赛，他都是所谓的尽心竭力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服事主人，不是在服事的时候才叫尽心竭力，他在预备时候也是尽心竭力，这句话我想大家要听得懂。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一生啊，做的时候是这样，不做的时候也是这样。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传的福音是这位神，所以他不能够，他也不愿意偷工减料。他这样说，不倒怪他，期待会有结果，他也知道必定有结果。就这样，如果遇见不是只得一个宗教，不是得一些圣经的知识或者一些所谓真理的教导，是遇见这位主的时候，遇见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人的这边所说的，他们就会循规蹈矩，他们就会有根源啊。这边所说他们的心就得坚固。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上个礼拜我们谈了蛮多的，他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要传主耶稣基督，单单把主耶稣基督放在首位。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二节，要叫他们的信心，要叫，中文这翻得很好，如果用英文的话，目的就这个字，目的是什么呢？他这样做何等敬虔，目的就是要叫他们，所以 NIV 就翻成了就 for the purpose， 就为这个目的，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至于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什么？不是是什么？神的奥秘是谁？福音不是是什么？福音是谁？这边讲到神的奥秘是什么？不是 what， 是 who。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当我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第一个的改变，我不再传基督教。所以很多人听我讲的，我还知道现在有个传福音啊，这个全福会的副会长，他每次他现在好像退休了，还在后面做顾问啊，做什么？他就跟我们全福会弟兄，那是好多年前，我们全福会弟兄姊妹弟兄啊，没有最喜欢的。就是我们不是传基督教，我们是传基督，我们不是传一个宗教。我说对传宗教 religion， 我们花了蛮多功夫谈，我们不是守律法，不是在宗教这个灵的里面被控制，我们是传基督。我说传基督教我没什么负担，没什么兴趣，因为我走了这么久，基本上是一个宗教，基本上是一个律法教基督，但我要传的是基督。我对传基督教没有什么负担，但是传基督是我的 passion， 是我的热忱。我要传的不是一个教，我传不是一套的理论，我要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这位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这个全部会弟兄，我们全部会弟兄最喜欢，我们不是传基督教，现在是不是这样说我就不晓得，不过好些年就是这样说，起码这位副会也告诉我是这样。因为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第一个最大的改变，从服事的角度，第一个改变就我跟神的关系改变，我不再奴仆，人就啊，我是神的儿女，是神的灵与我的灵同证，我是神的儿女，这是我第一个的突破，这是我与神的关系。第二个突破是什么？第二个突破就是我的服事的态度，特别传服事的那个内容，一个极大突破。我以前很喜欢 用福音，我们说传福音就用福音的，就是用圣经界的话，或者是道理，甚至包括一些圣经所记载的神迹奇事，去来，甚至包括医治释放，用这个来去说服人。我现在发现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可以讲这些东西，但是我不是用这些东西来说服人，我只是说如果你相信的话，这些事情也会发生在身上，好叫你能够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神。目的不是因为他能够更多懂圣经，是需要透过圣经，因为这是真理。神迹奇事目的也不是让他更经历到更多的神迹奇事，乃是因为透过神迹奇事的印证，让我们能够相信。我相信也有一次我提过，我相信在人类历史没有一个世代像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40年天天经历神迹奇事，但是40年当中只剩两个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其他全死。这句话我没有任何意思否定神迹奇事的功能，但是如果你追求神迹奇事没有遇见主的话，你还是要倒在旷野里面，懂了我讲的话意思。相对于旧约的这么多律法，直到新约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有这么多律法，如果他没有遇见神，讲的最难听的说，不过是一个粉饰的坟墓，里面是臭的，就这样子。所以遇见主是必须的，是必须。其实遇见主第一件事情，我认为起码对我来讲，从保罗讲，从以赛亚角度来讲，是第一个印证是悔改。悔改不是一个福音当中几个步骤，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这个事情，做悔改做不来。他没有遇见神怎么会悔改？遇见神他会悔改，会为一切的错误遗憾。不过心中还是说，我还没有坏到这个程度，起码比欧永亮好一些。不过遇到神的时候，你不是跟欧永亮来比，你是站在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你想不悔改都还蛮难。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他是灵不灵，所以尼托生讲，我还是很同意，灵的破碎，人的出来。很多时候你不破碎，你看很多人呢，他祷告他不会悔改认罪。众人他在里面，他认为还是不错的。我不说一定要悔改，你要讲出来我才知道，因为你大概你这样说，这个人还不够破碎。有几个人承认，有几个人能够像保罗这样说，他已经是一个大牧师，用下的话，大使徒，他还说我是一个罪人，我还是一个罪魁，不太容易听到所谓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出名的出色传道会讲这种话，我们不太会讲。我们说我们都这个这样这样，我们都看他的成就，他的果效，我很难明白。但是我明白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保罗靠神靠得越靠近，他越看见他里面的污秽。你看这个大使徒居然说我是罪人，这个是罪人中的罪魁，谁会？然后用一句话是很难听的，他说我是还没有到期就生了孩子，这个用保罗讲他自己的，他说我是使徒没有错。这些使徒很正常生产，用这个比喻，保罗说：“我说还没有到产期就生的，为什么要这样？基本上那个字是用堕胎的意思。你如果查那个字，保罗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生出来，虽然我是堕胎的，好像是不到早产的时候就生，但是保罗说我还是一个使徒。如果你做一个大牧师哈，像保罗这样，你说我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的，人家说你这样像个大牧师嘛？”保罗一点不在乎，因为他知道不是整个教会的制度，不是律法把他升成做使徒，不是他的神迹奇事在身上升他做使徒，是谁让他做使徒的？是基督啊！你看，我讲，我千万不要问，我没有任何意思用这个来比较其他传，这是讲我自己。你说我出来做牧师，我不想要做一个所谓有影响力牧师嘛，好牧师嘛，你们所说的。但我很努力的，但我发现，如果不是遇见主耶稣，不是基督呼召你，不是基督派遣你，不是基督给你恩赐，要你做他要你做的那份，坦白说，你做出来的东西都徒然。不倒怪，我们的问题在这里。我学这么多，做这么多，经验这么多，我就应该是这样。说不破碎是不可能，我不是故意啊，这样提到这个，基本上灵与魂 是要分开的，叫做分辨，不是分开。但实际来讲，灵与魂是分不开的。请问你的灵魂可以跟你的身体分开吗？如果你有身体没有灵魂，这个叫行尸走肉，是不是这样说？没有灵魂就倒过来，如果有灵魂没有身体，这个叫阿飘啊。身体是不是灵魂？当然不是啊，身体就身体，灵魂就灵魂，懂我讲句话意思？是要分辨。所以讲到希伯来书，这个礼拜天我会讲，因为我们进到希伯来书，刚好也按照，所以我会讲那段经文，要分辨啊，灵与魂，那什么骨髓与骨，对等等，要分辨。今天我们没有信主，我们都混在一起，而且混在一起还不是无所谓，混在一起很糟糕，而且不知道谁带谁，不是什么是最重要。如果从保罗来讲，是我们有灵魂体有三方面，你要分辨。那现在我们的魂是死的，如果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但我们的灵是死，所以还没有信主以前，但是我们的魂是可以判断的，甚至可以说是良心。但糟糕是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肉体的里面，所以你只要有这个肉体，你的肉体还活着，所以你就罪性总是在那里面，只是被压制住，被隐藏住，就是用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那有一天你不小心的时候啊，所以那个肉体就跑出来。所以保罗说你要搞清楚啊，希伯来书说你要搞清楚啊。 OK， 搞清楚那怎么办？哦，原来你有糖尿病，比如说这样说，你有糖尿病，你突然身体好，也有糖尿病，有一天觉得身体很弱啦，又 出汗啦，又头晕啊，又累啊什么的，最后一检查，你从来没有想到你有糖尿病，所以医生说，哦，你有糖尿病，那糖尿病怎么办？医生说这个很难医好的，就是说你要从糖尿病变成没有糖尿病，这很难。我有什么？就我有吃药啊。所以你一吃药，照医生说一吃药以后，你的身体就很健康 ，in a sense 就是你糖尿病的那个病就没有了，就那个的糖尿病因会带出的那个所谓的病症就没有了。但不要医生说 OK。你不能够说有一天你觉得精神好了，睡得好了，什么没有问题，你就不要吃药哦，因为你不吃药，那个糖尿病会发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心脏这个高血压是这样啊，你第一次高血压以后就不能不吃高血压的药，每天都要吃的。换句话说，你的糖尿病还在你身体的里面，换句话，高血压这个病还在你的里面，只是今天有个药来把它压制住就是。如果你不吃那个高血压的药，不吃糖尿病，那个病会复发的。这个就是成圣的生活，罗马书六七八章所讲，你必须要有圣灵住在那边。今天你得胜不是因为你的本领，不因为是你已经这个问题完全解决，是这个问题有方法来解决，好像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有药可以解决，但是这个的问题并没有彻底。什么时候彻底解决？就是主来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复活，会变化。所以这段时间我要告诉各位，今天早上我在思想一件事情，我觉得很软弱，就是我真的没有 不完全，有很多的亏欠，我有点灰，有点也不叫灰心的，有点哎呀，这个真是这么软弱，这个不是我的身体，当然年纪大一些，还有里面的一些的想法，有时候消极啊，积极，有些的肉体的情欲啊，这个骄傲啊，还是这个贪婪啊，还是在里面等等，瑞姐。哎呀，我说怎么做基督徒搞到现在，这个这么久了，这个还在里面呢、啊，这些问题还在里面。那甚至我说，你看我的软弱常常还在里面，但是你把责任更多的给我。以前我如果万一倒下去的话，我是带一个200人的教会，我影响只200人。现在万一我这个主任牧师倒下去，我影响多少人？或者还有别的一些的我认识的其他教会分堂，为什么会这样？我突然听到主跟我讲话，你不是圣人，但是你是个可以得胜的人。你不是圣人，但是你现在是一个可以得胜的人。有没有听懂这句话？你不是圣人，但是今天你是一个可以得胜的人。我很感谢主啊，真的。因为我如果用罪话又回到泥头身体了，因为我知道什么叫破碎，或者也破碎过。 因为我也知道，就是说比以前知道多一点，什么叫倒空，我也倒空过，把我的成就啊、名誉地位啊这些都，所以我更不在乎人家。我希望这句话不要说，哎呀，这个欧牧师不知年纪，很不在，我不在乎，真的不在乎。你说我有也可以，说我没有也可以，无所谓。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因为有这些的破碎，有些的对付，我感谢主，我已经比以前呢比较所谓的不受这个环境，不受肉体的影响，这个肉体跟环境凑在一起，所以呢，你的里面对付过了，所以环境影响就不太大。所以人家讲一句好的，讲一句话，真的对我影响不太大，但不代表说我现在的思想意念完全都不受影响，完全都是所谓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有。那如果是怎么办？在这个还不能够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以前，因为那个罪性在我的里面还是常的试探我，常的会软弱越跌倒，影响我的魂，甚至影响我的灵，那怎么办？这时候你需要靠着神，就是圣灵带出来的基督那得胜的生命在你我的里面，好叫你能够得胜，好叫你能够得胜。一个人对的人，这种属灵人士，他灵做主，然后他的整个所谓的良心或者他的心，叫做他的意志、他的肉体、他的意志、他的情绪，还有他的思想念，都跟着灵来跑。最后，这个肉体要顺从他的意志，随从他的这个心灵，就是心啊。所以一层从外面进到里面，里面进到灵，这里面里面是灵，外面这一层应该还在我们里面，就是叫做所谓的心。那最外面层叫做所谓的我们的肉体。如果我们的灵是死，以至于我们的这个良知是很弱的，所以我们整个人的决定等等都是受身体的影响，因为身体是跟外面接触。所以讲的这一大堆这些东西，要分辨你的灵魂体。但是从个角度来讲，分辨以后，好叫这个灵魂体合在一起的，你的生活是有果效，是有次序的，是可以得胜。灵魂体是分不开的，因为都在我们的身，都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是分不开。但是是要把它分辨清楚，在分辨清楚完了以后，你要去找到答案，你的弱点在哪里，或者我的比较这个软弱在哪里。那但是从某个角度要对付这个肉体的时候，你需要你的心中有个清楚的决定，所以你有个选择。所以你要保罗讲到罗马书第八章讲得胜是胜在你，所以你有两个选择，每样事情都有两个，一个叫做随从肉体，然后体贴肉体的事，另外叫做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你读罗马书第八章，随从是你的意志，你这时候有个选择，你要选择荣耀神呢，还是荣耀，还是让你的肉体最舒服。不仅要随从，而且体贴这个字，体贴就是你的意念，你去查这个圣经看，就是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of spirit， 就你的思想要想圣灵的事情。所以随从然后思想，好叫你的那个感觉能够服下来。不过最要紧还是你的灵要强，你的灵强的时候，你的意志会强，你的意志会强的时候，你的思想才会对，你的思想才能够压制住你那个所谓的把那个不叫压，把那个你的情绪、你的感觉带到对的地方。 OK， 所以你的良心是对的，你的魂是对的时候，你的身体才能够刚强起来。因为你的身体是好像这摇来摇摆不定的，一受世界影响就受影响。所以你发现一个属灵的人的追求，他会有跟我们不同的次序。哦，只要多读圣经我们就会刚强，多读圣经是必须的，但不见得你会刚强。多有恩膏你就会刚强，都有恩膏会带出一些应该有的果效，但不见得这个人的生命是能够站立得住。那牧师讲了半天，那什么就追求，这是几十年来从被更新以后我的追求，也是我的信息。你要遇见主耶稣基督啊！你不遇见主，其他这种我们都站不稳的。但读经、祷告、灵恩、恩膏都是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肯定我们更是认识主。那在追求里面，我们就比较知道有方向。我还是把第二节这边再讲，因为刚刚讲的其实跟这边所讲的有点像，不过我会把第二节这样讲的。 要叫你们心里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其实刚讲的就是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不过我先把这心得安慰，安慰这个字当然就是安慰，绝对对，是鼓励。但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一个站在你旁边的人。其实这个字也用在圣灵叫做保卫师，也用到这个字。OK， 所以保卫师这个字就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 站在你旁边那位。这个字如果用到比较实，就是平常在生活上，就是律师的意思。就是律师，如果有人控告你，你站在法官面前，所以需要个律师来帮你做辩护，或者律师告诉你什么该讲不该讲，律师在场成为你帮助。律师不仅是帮助你在实质上，你有个律师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会心中很有平安，因为你真不知道情形会怎么样。所以保卫师也用到这个词，基本上也在这边用了，就我们可以得着安慰，心得安慰。Encourage in your heart， 你的心，意思说你的心是平安的，你的心是不会挂虑害怕的，你的心是可以笃定的。那另外一句话是什么？因爱心互相联络。我觉得中文这边翻得很好，因为这两个事情如果你这样读的时候会把它放在平行，就是哎呀要叫，目的是两个，其实目的只有一个，目的两个是什么？我们读的时候心得安慰，另外一个爱心互相联络，啊，两件事情。但从原来文字的文法来讲是一件事情，是后面那个带出前面是因果的关系。如果果结果是心得安慰，原因是什么？所以中文翻译很好，就把这个意思翻译叫爱心互相联络。前面是说 encouraged in your heart， 后面是 unite in your love， 在爱里面。 OK， 所以呢你会发现一群基督徒在一起是必须的，而且基督徒能够在爱里面结合是必须的，因为带出一个最后结果，这群基督徒的信心就会坚固，就稳定，或许说他们就得安慰，他们就不会慌张，不会害怕。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单独生活，这是从圣经整个旧约到新约，这个叫做在神学里面讲到叫做一个叫做这个 corporate， 就是一个的关，所以一个人犯罪，亚当犯罪就进到整个人类，所以祷告现在靠着一个叫新亚当，或者第二个亚当，不叫新亚当，叫第二个亚当，我们就从罪里面全都出来。你很难明白这种事情，但是在神的观里面，一个人代表全部，全部也是一个，所以你到以弗所书，我们这群这个所谓的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两下合而为一的时候，圣灵就说成为一个新人，以弗所书就成为新人，然后圣灵就把这个新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以弗所书。所以这个叫做 corporate， 这个叫做所谓的一个观。 OK， 如果这个是蛮难懂的时候，我还是这样说，如果你去走到这个菜场啊，买葡萄，你问那个老板娘说，那个老板娘说那个葡萄甜不甜，老板娘当然甜，真的吗？你不要骗我，老板你就吃一颗看看，有没有听过这个？不要客气，他就拔一颗给你吃，我保证甜。所以你一吃完甜，你就整罐买，整罐你就把它买下来。所以你知道那颗的葡萄代表这一挂的葡萄。所以圣经讲，为什么一个亚干犯罪啊，神就惩罚整个的以色列族？所以教会生活是 must， 是必须的。为什么教会是必须？如果从保罗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因为教会是一个身子，所以保罗讲很重话，你不能说，哎，我是手，你是盲肠，我不用你，或是你是个小指头，我不用你。祷告保罗也劝那些隐藏的，你不要说，哎呀，我在这个身当中不过是一个小指头，我不需要我。保罗说没有这种事情，身子就身子，你不能够少一个。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当这些的信徒合在一起的时候，叫做在爱里面能够互相联络。联络这个字就合一的意思，就 unite 就是合一的意思。你看呢，合一跟一件事情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在形式上合一，但是不叫真的合一。真正合一是在哪里合一啊？是什么合一啊？在爱里面合一。所以爱不能够虚假。你看这样一讲，你就讲一大堆啊，连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没有，我们大家都不服侍， 不太容易看出我们不合一。我们服侍的时候很容易就看出不合一来，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所以罗马书这个十二章啊，对不起，更多前书十二章跟十四章是讲到恩赐的时候，第十三章就讲爱，因为合一只跟一件事情有关的，跟爱有关。合一绝对不是开一个会，我们有个共同，多数小数服从多数，没有这种事情。爱里面没有叫小数服从多数，那是为了解决问题来讲。生命的相交没有叫小数服从多数，没有这种事情。是彼此的包容，彼此变，甚至彼此的体恤。如果我喜欢这个，但你喜欢那个，很多时候我不说，那就让你的得以成全吧。所以爱是给啊，所以合一跟爱是分不开。当我们在爱里面合一，再讲到友耐这个字，是我们不同，但确实能够合而为一。我不说过吗？合一跟这个所谓的交响乐这个字是凑在一起，在一起就带出一个结，我们不能够分开。我们不能够分开的好处，就是所谓的我们会紧紧的合在一起。啊，今天这个四重唱，少了它没有怎么办？我们唱不了啊。说是哦，这个乐队我们少了那个小提琴，或者少了，我们不能够没有它了。我们今这个甚至有时候为几个不足的，我们甚至会把整个的四工往后推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还没有，因为合一带出就是说这边所说，我们的心就会彼此的所谓的鼓励。彼此的鼓励，信心没有鼓励，有你在旁边我就比较安全一点。哦，现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球应该我们的这几个打习惯有默契在一起打球，这场球我们不要会赢，来个新手我们就觉得比较难一点。所以合一是很重要，在爱里面合一才叫真正的合一。合一带出结果什么？这边所说的，你就会彼此 encourage in your heart，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个平安，都有个笃定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教会合一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教会的合一先不要说能够做成什么事情，教会合一的时候不仅带出彼此相爱的弄的果效，弄的所谓的正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真正有爱的，而且带出一个另外一个果效，可以一起站起来，可以阻挡或者可以挡得住这些异端邪说，免得这些假先知跑进来，免得这些假教师跑进来。我想把这个分辨呢，假先知跟假教用在假教师是讲了一些的讲道，他们就讲理论了。我不说所有的所谓心理学都是这个，我不要用这个，但是很多时候用一些心理学，这跟假教师有过去的假教师跟现在的所谓的假教师分别。我认为一些的人用一个所谓心理学来讲一些东西，包括一些的所谓的成功神学。那假先知是什么？假先知是有神。